各位新年好，新年快乐，你们真是蒙福的一群人啊，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年初日，你大年初一你就来到主的殿中， Amen， 你就来敬拜他， Amen， 你把一年的第一天最重要最好的那天献给神， Amen， 很好。所以主说你们是蒙福的人， Amen， 对隔壁的说你是蒙福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再来一次敬拜刚刚那首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非常的有关系， OK。 所以我们再来一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 Amen。 跟隔壁说我必不知缺乏。是的，我们再来一次，这个非常重要，跟我今天要讲的非常有关系。所以我请你们，这个不是只有我在讲话， OK， 我希望你们也在 engage 在这个 message 里面，好吗？所以请你们起来，我们一起再来敬拜一次。是的，这次我们要跳舞，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他，要宣告 Amen。 他就出来跳了。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者， Amen。 我们可以信靠的， 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大声一点，
领我走着你路，也比不怕遭害，
Amen， 我必不怕遭害，
我要住在你殿中，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我并不知缺乏，
是的，
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成一路，破碎过死因有路，也可以不怕遭害，在我灵魂面前，我还是
我们闪耀的
拥有到我的头，是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的
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聚会是一个荣耀的聚会， Amen。 不管牧师在不在，我们一样的要聚会，哈利路亚。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你与我们同在就够了，就够了，哈利路亚。你是我们所信靠的，哈利路亚。我就祷告宣告，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我们的信心的磐石上，哈利路亚，我们就不至于动摇，我们就不至于羞愧。谢谢你，主耶稣，我就宣告，奉耶稣就得胜的名求 ，Amen，Amen。Amen, 好，请各位坐下，谢谢，哈利路亚。这是这样的敬拜，是不是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主真的是与我们同在 ，Amen。我们就用这样的信心来跟他敬拜的时候，你就能经历这个神是真实的。我今天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说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很有关系。我今天其实要继续上次牧师所讲的那个神上帝的选择权，在罗马书第九章齁。我相信上一次牧师讲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因为里面实在是有很多的经文讲。可是我想说，今天我接下去之前会有一个很简短的复习，然后我就再讲往下面去讲，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好吗？从九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一起来。好，我们今天讲这个罗马书第九章齁。上次牧师所讲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记得牧师讲到说神的拣选了以色列人，在以前的时候就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来代表神在这个地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他就讲到上一节就是讲到前面一半段呢，就是讲到神怎么样来拣选以色列。神先拣选了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就应许了以撒给他。所以神就讲到说，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拣选的，而是透过什么应许当中的才是他所拣选的， Amen。 然后第二个他有讲到，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他就讲到一个比喻，是讲到法老跟摩西。 讲说神说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拣选了摩西，然后也就对法老讲，法老就是反而是借着法老，虽然他没有信神那时候，可是神借着他这个就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就在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所以我今天就笼统讲一点，就是说罗马书来到这一点以后，其实他前面就一直讲，因为罗马书是一个书信，是要给外邦人的，外邦就是罗马人嘛，然后在那边的外邦人他前面就先解释了很多，罗马书前面就先解释人类的一些的罪孽，人怎么样得拯救，这是比较笼统的来讲，就是第八章以前的罗马书。可是来到现在今天的第九章呢，他就是开始来针对，保罗开始要针对一些以色列人所发问的问题。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都是在对付，要回答这些以色列人的问题。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有这些问题，换句话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我想问你觉得他们会问保罗什么问题？诶，对对啊，因为以色列人一直都是神唯一的选民，对不对？怎么为什么现在来到这里，耶稣基督来了，怎么突然又让那些外邦人也能信主成为神的儿女呢？所以他们就对这个事情就一直都没有办法想通，他们就会来问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做。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说神为什么开始不再做以前的事，就是说神其实并没有对以色列人失约啦，就没有说不是在对以色列人不好而已，只是说神又做一个新事，神在世界上做了另外一个新事。所以从第九章开始呢，他保罗就开始要针对回答犹太人敌对者的问题，神是不是违背了对犹太人是选民的承诺。那第九章就讲到他们的过去，神怎么样拣选，然后下一章呢，就是下一次牧师会讲，就是讲到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是怎么样，然后第十一章呢，他就会开始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将来，神在神的国里面将来神的计划是怎么样，好吗？所以我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括的概念给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九章的下半段，所以我们还是讲到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的过去，神怎么样讲重复以前过去的事情，然后神也要开始解释神怎么样拣选我们这些外邦人，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第二十从第二十节好了，我先回讲到一点点上帝的选择权。今天讲到上帝的选择权，我是想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哈。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每一个人他都有自由的意志，他有可以去选择，那当然神也有他的可以选择的权利。所以他就第一的保罗就用一个造物主的比喻，我可以请你用放那个经文出来吗？先用放那个经文 yeah， 从第二十二节那里，神先用一个保罗就先用一个造物主的比喻，就说你想看今天你出去，譬如说你出去买车子，这个车子你选了一下然后你才买的，对不对？所以算一句话说，现在比喻就说神他是创造者，他创造你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权，他可以创造你不同的样子，好像说他就是创造 Winnie 这么高，他就是创造我这个高度，没有办法超过这个高度了，他就是创造你我是中国人，他没有就是创造别人是外国人。这个就是说神随着他的心意喜欢怎么样做。我刚今天有带我的东西来给你们看，我最近呢开始学习怎么 knitting knitting， 其实我发现蛮好玩的。你们有人当中有 knit 过吗？有好玩吗？打毛衣 好，我觉得打毛衣就让我想到这个造物神的那个想法，因为毛衣在我手上，我喜欢它怎么样就怎么样 ，Amen。我喜欢把它打成圈的也可以，我把它打成直的也可以。我现在正在要打的一个是帽子，所以现在我就喜欢把它打成圈圈的样子，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跟神呢、很像哈、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对不对？他先想说，今天贝斯我喜欢他创造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高度的身材就是很快快的，非常的壮的，是不是？哎没。然后神也想到，看到像说看到我，就是想说，哎，我喜欢 Johnny 是这样子的啊，瘦瘦的这样子。神创造你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想法了，他就已经先想好说，哎，我希望他以后是怎么样子，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讲到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意可以决定，是不是把你造成什么样子？好像说神给我会唱歌的恩赐，诶，他就是有这个想法，然后他就是打算以后我可能会用这个恩赐来做一些事情，或是他是给贝斯会做生意的，或是给你们不同的恩赐，可是这就是他出于神的一个主权哈、所以他这里就有用一个窑匠跟泥的比喻，就想到，可是我觉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以前的旧约圣神，就是他这里面更实际的比喻，就是说神是窑匠，他是你是土啦，然后他要把你怎么样磨成什么样式的时候，他就是把你喜欢怎么按你。你有看过人家弄那个泥土吗？他只要手一动一点点，那个泥土就会弯，就会翻，对不对？他就会改变形象。后来他做完以后，就会造成一个他想要做的那个，譬如说他想要造一个 vase 花瓶，对不对？他后来弄完以后，他就会用来做花瓶的功用。可是我想到，今天神跟我们的关系虽然是造物神跟受造物的关系哈，可是并不是这么简单呢。为什么呢？是为什么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相对的这么简单呢？因为我刚刚讲的比喻都是用食物，对不对？可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 Amen。 我是有自由意志的，我是还想说，我会想说我今天想要吃什么，我还想说我今天要去哪里，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对不对？我还有自由意志，我会想象的，我会想的。我就讲到一个很好笑的比喻，就说我爸爸很喜欢小狗哦，我说他每一次看到我的 cousin 的有养一只小狗的时候，他就很喜欢他，他就说要抱着他，好用力的抱着他，抱着他，然后亲啊亲，然后那只狗都受不了他了，就哎呦，我不要，我不要，就跑掉了。我就觉得这个有点跟我们跟神有时候有点那种感觉，就是说神是造我们是那个样子，可是因为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哈，不一定就会喜欢顺着他的意思来走，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活人，不是死物。虽然神今天也用一个器皿的比喻说，我们是一个器皿，是神所造的一个器皿，可是我们今天这个器皿是会有生命，它有自由意志，它可以选择要不要回应这个神所创造你的样子呀。所以我今天讲说神的选择权，有很多人就会问说，神拣选，你觉得神有没有拣选你们呢？还是你选择神呢？神选你，那你有没有选神呢？有。那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哎，你们还不错，还觉得没有冲突。很多人觉得好奇怪，到底是我选神先呢，还是神选我先呢？有人说一个比喻，就说这个救恩啊，就好像一个门呢、他说你走进这个门之前，上面写着谁愿意进来都可以进来，可是当你走进去以后，反过来看，哎，是神所拣选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比喻？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是说，其实 这个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啊是一起发生的，这是神的很奇特的智慧。也不是说神预先就知道你会不会选他，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啦。可是我觉得神是非常公平的，因为他说谁愿意进来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现在大部分我们在这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就说神已经圣经里面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对啊，所有全部的人其实都失落了，可是神却是很有恩典，很有怜悯。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的时候，换句话我们全部的人其实都一样了，本来都是一样的器皿，本来都是失落的器皿，都是没有用的卑贱的器皿。因为他刚刚有讲这里都是卑贱的器皿，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神难道没有这个主权可以选一些卑贱的器皿成为他尊贵的器皿呢？呀、因为既然全部的人都一样，所以他的主权就在这里显明了，就说其实神非常公平，他把这个机会都给每一个人了，可是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神的拣选。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哈、就是你想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一直为他们祷告，然后你一直为他们祷告，祷告了很久，然后你就开始在想说，怎么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得救到最后面，然后你会在思想说神会不会后来拯救他们，或是甚至于使用他们。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讲我自己啦，很多时候我为我自己的家人祷告哈，祷告了很久很久，可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沮丧，会觉得哎呀，到底什么时候他们才会相信神呢？到底什么时候他们才是会回转认识神得救呢？可是就连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表面上神好像还没有拣选他们 yet， 外面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拣选他们 yet， 可是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后来有时候特别想到我弟弟哈，我就看到其实真的有神的主权在里面，很奇妙。神怎么样创造我弟弟的个性，我其实在他身上我就觉得，以后假如他有一天信主了以后，他可能会是一个这个怎么样宣教的，去外面宣教的宣教士。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他身上他看到那种有对万国的胸襟，他好像很喜欢交不同国家的朋友啊，然后他个性就很喜欢去到处旅游啊，然后他而且他也不怕吃苦啊，他可以随便哪一个地方他都可以睡着啊，就是不会像我们女生这么整齐或者什么，可是他就邋遢遢的这样子。我不会说啊嫌他邋遢了，可是我说就是在他还没有被拣选之前啊，我就发现神创造他的时候，他那个拣选很奇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你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可是我发现在某一个人身上神有他的心意，他还是我就是一直为他祷告，希望有一天他回头的时候，他真正走进去神为他预备的那个计划里面，他能活出那个命定，他能够活出神拣选他那个贵重器皿的那个使用的果效。那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我刚刚讲了，既然神有这样的权柄，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器皿做他任何一个作用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他就显第一，他说神显明他的愤怒或是全能、忍耐、宽容遭毁灭的卑贱器皿，可是他也同样的显明他丰盛的荣耀。对那些蒙连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想问谁是那些愤怒神要忍耐宽容的那些器皿？还没有信的，我讲一个卑逆的，我讲一个例子好了，他就讲到法老王的故事，你们都知道法老王嘛，对不对？ 我在想，其实我在念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其实神对那个法老王，你手几为他神降下十灾，这么严重的一灾又一个，有什么变水，尼罗河都变水血啦，又让青蛙跳出来了，这么的大的灾难来到他们身上，你觉得神，有你觉得神的想到法老王的感觉是什么？啊，给他机会啊，不错。你觉得神想到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感觉？你觉得神会在想法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嗯哼。嗯哼。
嗯哼。是啊，是啊。啊哈，对，我是觉得像法老王这样刚硬的心哈，就在这里就看到神的容忍，神的宽容。其实神这么有力气，这神这么伟大，一只手指头一下，嚓，你他就死了，对不对？他不需要等他那么多次机会，给他十次这么多机会，他神一个灾他就死掉了，对不对？这么容易就把他除灭了，可以很简单的。可是在这里，我看到刚刚 Michael 讲得很好，就是说神的计划在法老的身上并不是要他灭亡，是什么？是要在法老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Amen， 看见神的容忍宽容，我觉得这很奇妙，这个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很多被不信的人，就像我爸爸还没有信，有时候我就觉得很生气很生气，可是我就觉得神就借着法老的机会，因为我爸爸的心也是很刚硬，有时候我在想说他真像法老，就他法老就这样对我，然后就是啊，我好像摩西要到他面前啊，十次求他让我走吧，就是，可是他心越刚硬，哎呦，我很难过。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奇特哎。可是在这个之上，你不要看他是不是拒绝神或是接纳神，可是神有个更高的计划，就是说在我爸爸的身上，神要彰显神的容忍、宽容、神的荣耀。虽然他是不信的，很奇妙。同样的，神现在在我们所信的身上也有另外的计划。他说怜悯谁就怜悯谁，对不对？他怜悯了我们，他也要拣选了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神的荣耀。我就觉得这很奇特。像我今天为什么能站在这里，我就觉得真是神的荣耀。我在想说，我一个软弱的器皿，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 end up here， 就可是我是觉得这不是神的荣耀吗？那就不是神的作为吗？我是觉得好，当我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哇，神的选择权真是很奇特。神拣选那些就是很微小的、很不显眼的、很平常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可是神可以把他成为荣耀的器皿。你跟隔壁的说，神创造你是成为荣耀的器皿。Amen， 你们是荣耀的器皿啊。Amen， 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好像这样子，怎么这个问题那么多，那个生病那么多，这个，对不对？可是神拣选你是有目的的，他要彰显神的荣耀。Amen， 就算好像法老他还不信，神要彰显在法老的身上。他就后面有讲啊，他说神在借着法老的缘故，这一次一个灾这样子，就使神的名被彰显。神在列国当中听见神在在埃及地所做的这些神迹以后，他们听到以色列人来了都害怕。为什么？因为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神就把他的名因着借着法老王的这个故事，使他被宣扬了。我觉得，所以讲到今天，所以神拣选的器皿里面，我觉得刚刚其实有讲，其实我觉得神非常的公平，他神没有弃绝犹太人，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外邦人，不是因为神来到这里就说哦，我不再对 以色列人守他之前的承诺了，就没有说拒绝以色列人不再当他的选民了，而是神更深的显明神的计划，在这一步神要对外邦人显明神是全人类的主，不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主，不再只是属于我们的主，神也是我们 Richmond 的主， Amen， 他也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主， Amen， 他是美国的主，他是全世界的主。神虽然有权柄拣选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可是神要借着我们今天显明他是全世界的主， Amen。 所以他讲到说，神因为神有这样绝对的主权，他可以拣选外邦人，拣选犹太人。他这边有讲外邦人蒙连续，以前不是神的拣选的选民，今天神称他们为子民，蒙爱的是属于神的儿女。同样的，神也恩待了连续了犹太人，因为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蒙拣选的，只有神存留了余种，余民才能得救。所以你就看到神并没有偏心，可是他们得救的前提是什么？他们神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把全世界的人类都放在一个同样的平等的地位，很奇特。以前好像以色列人就是高人一等嘛，他们是被拣选的，只有他们是能够得救的。可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很奇妙的这件事，神把全人类都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了，不再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特别的人，可是神说所有愿意信靠主耶稣的人都可以得救。他把这个机会公平的摊在每一个人的前面。他就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要做一个决定，对不对？他们要选择要不要信靠这个神。然后我们外邦人也是一样，我们也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不要信靠这位耶稣基督。所以神就是很，我就觉得来到这里，我就觉得保罗很好的解释说，因为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那么伟大公平的神，而且他就写明了神拣选人的一个前提是印着信心，是印着人的选择跟信心。因为我刚刚也有讲一点嘛，就说爸爸跟小狗的关系，对不对？爸爸老是想要拣选那个小狗，可是小狗老是不要被拣选，对不对？我就觉得现在神把人放在同样公平的位置，神是老是要拣选你啊，我跟你说，神是要拣选你。 Amen， 你跟隔壁说神拣选你，你要不要被拣选啊？你要被拣选吗？你要吗？Amen， 神已经拣选了你了，可是你要有你的责任，你要回应，你要知道主是的，你拣选我，是的主，我在这里，我愿意被你所拣选。我记得有一个 Reinhard Bonnke， 我想牧师之前有讲过这个故事，他就是现在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在非洲里面做过很多场的布道会，他就有分享他以前被拣选的经过嘛。他说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就说神对你拣选你，你要去非洲做这个布道会。然后他就对神耶的天使说，主啊，请你不要选我吧，选别人吧。然后那天使说什么？你不要再推迟了，你已经是第三个了，你懂吗？就说换句话，在他前面神也拣选了两个，可是他们都说 no， 所以才轮到你。你不要以为你是第一个头号的，不是。所以我是想说很可惜啊，为什么大家都不要被拣选呢？没错，虽然去非洲是蛮不容易的，很苦又热又很多苍蝇，对不对？人又很不容易，语言不通，不知道有没有果效。可是后来他愿意回应以后，你看，不是说他那看那个果效而已，而是说他愿意回应神的拣选以后，你看到神怎么样使用他。在非洲是非常多的人，一批又一批又一批，他们那个布道会很成千上万，就是人都挤挤的这样子来信神。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神拣选的我们，是我们也要回应。 神今天拣选的基督，基督我们要回应的时候，我们也要拣选基督，你懂我意思吗？神拣选了基督，让我们全人类借着基督得救，可是我们的部分也是，我们也要拣选信靠基督，你才可以得救。 Amen。 我就今天讲到这里，我想说分享一个简短的故事哈。我讲到这里，我想说该有的学习那里，我觉得想说，有时候我常常在想，有两个故事我想要分享，讲两个例子，很快的。我想到，有时很多时候，我想说，我刚刚已经讲了，神拣选我们，把你放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上面。有时候我在想，神为什么就拣选我一个基督徒，在我的家里呢？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呢？为什么不多两三个呢？那我就不能那么孤单啊，对不对？可是我就思想到说，神，这是出于神的主权。神把我拣选在我的自己的家里，就是特别我一个人的时候，这是有他的心意，特别他拣选了我这个人。我相信你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跟我相似的想法？神特别的拣选你在你的家里，可能神特别的拣选你在你工作的地方，哎，成为你是唯一的基督徒，或者你工作的地方你是唯一的基督徒，神就是特别拣选你，在代表他在那个地方发光发亮。我现在要讲一个小故事，就讲到说，神第一，我们是知道神拣选了我们是为了显明他的荣耀，第二就是说我们应当的信靠他。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在跳这个舞，耶和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要信靠他。为什么呢？我现在要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就是今年我不是刚回去香港吗？我回去的时候就有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里，就是我的表哥，我妈妈那边的表哥哈，他出了一个大车祸，他跟他太太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他太太其实基本上是快死掉了，在这个车祸里面，他送到医院之前，其实他基本他们说他的眼瞳红都放大了，就说进到医院的时候其实几乎没得救。可是怎么讲，当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因为医生看到他很年轻了，他才36岁，所以他就觉得不舍不得，就把他因为是车祸原因嘛，就这么可惜就去世了，所以他就尽力去抢救这个我的表嫂嫂，我的嫂嫂，结果他现在是存活了，感谢赞美主。然后他们其实人，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哦，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基督徒都遇见这种那么悲惨的事情，对不对？这么大的车祸，不是应该神保守他们吗？可是我看到神一个更奇妙的计划在他们的身上彰显。现在他的太太啊，其实那我回去的时候没有多久嘛，才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哈，可那时候才12月30号，就是他出车祸的那一天。可是到后面，他今天是已经2月了，对不对？所以才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他前面我记得我表哥哦，他我是感谢主，他是有正常聚会的弟兄，他有去一个很好的教会，他有很多弟兄姐妹帮助他，所以当他车祸一出来的时候，一出事的时候，他全教会的人都为他祷告，就弄了一个祷告会，特别为他的太太啊祷告，因为他那个时候非常危急嘛，就是基本上是随时都可以不行的啦。所以因为他怎么为什么讲说那个车祸，其实他的车祸是被那个旅游车撞到，他其实是从前面撞到，然后后面再撞到一个安全岛，所以他的头是被撞了2次，非常大的震荡。你想看那个豆腐头，我们的脑就像豆腐，哎，豆腐被弄得很用力的撞了2次以后，那个豆腐是怎么样的？他的脑袋大概也差不多了。可是说他的严重性是到这个地步，可是他竟然存活了。然后他们。我就觉得很奇特，我觉得神啊，你真是奇妙。 后来我就他们就他们教会的人就为他祷告，他就为他祷告，他不只是没有过去，他就是头那十天他是特别重要的关键时期，然后他就天天为他祷告，他说每一天都有弟兄姐妹去，因为这个表嫂嫂他是在宣明会工作的，所以他的那个工作的地方也每一天都来看他，就是为他祷告。然后他前面那十天就是把他这边的头骨啊，他这边的头骨好像是开的，然后这边的骨头也凹进去的，就是撞得很厉害。可是他说他要等他的脑袋那个肿会肿起来嘛，要消下去，所以才能继续做手术，才知道他到底受伤了多重。所以前面那十天很重要，所以他们就天天为他祷告。结果他现在已经三十天过后，他就说我看到一步一步神在他生命上的那个医治，我就觉得好奇妙，说神的医治是何等的伟大。因为他现在不只是头脑那个脑部的水肿，不是水肿，这个肿消下去而已，他后来就慢慢苏醒了，对不对？因为他一直躺在床上，他后来苏醒以后，他就说他开始讲话不清不楚，不知道讲什么，一开始还讲英文嘞，很奇怪，就是思路不正常。后来他现在就越来慢慢的恢复，就说他开始讲话比较正常一点，开始能够认得人了，开始能够，他们还说有时候他们教会的人会来到教他们那边跟他一起聚会，他还记得怎么看中文，他还会开口赞美主，他还会一起跟他们敬拜赞美神。哇哦，我觉得这是很奇特，你看到像那个头脑都不是很清楚的人，他还好像小孩一样，他就是哈利路亚感谢主，他跟他们一起唱歌啦，敬拜，他就一起跟他们就是聚会这样子，他还是能够赞美神。当然他还是很多不方便，不能自己去上厕所，或者说思路不正常，人家听不懂他说什么或是怎么样。可是我就看到我表哥在一路以来哦，他的信心，他怎么信靠神，他每一天都写一篇他的太太的消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都知道了，他就每一天都写上去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就 update 他们每他太太的情形，他就每一天都写，他就一直讲说我很软弱，我非常不容易，可是就一直他就一直坚持说我相信神，我相信神，这是出于神的主权，这是出于神的主权，在让这事情发生在我太太的身上。他就说好像我在一场打球赛一样，他说我正在打上半场，我可以看见我太太要打下半场，他说我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是要宣扬他的名。他就说他因为他太太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太太的家人都开始祷告，你知道吗？就连我家人都开始祷告，很好笑。我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因为其实我们家人也有一些别的基督徒，只是一个是其实他们是 spy 基督徒，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基督徒，他们都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我这一次在回香港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害怕，就说因为我爸爸不喜欢人家祷告，不喜欢人讲到神。可是我有一次跟我的舅母，她也是基督徒了，我们坐在一起，她就说因为看到她的情形，她就跟我说我们来祷告吧，就在饭前祷告。后来我们就牵着手，她还叫我要代表他们祷告，我说吓死我了，因为我爸爸还在那里。可是神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他们面前我们就牵着手一起来祷告。哇，我觉得这很奇妙。他说这个我表嫂嫂她的全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去了教会第一次，他们就为他的祷来祷告。我是觉得说在这个过程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真的像我们刚刚唱那条歌一样，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和他的肝都安慰我。我看到我的表哥也是我的弟兄，他在主里面的那个信心啊，虽然不是靠他自己的信心，而是他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被跌倒。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经文，很多犹太的人他们一直用自己的努力，一直自己的方式，觉得自己很行，他就没有再信靠主耶稣了，所以他们看到主耶稣来就跌倒。可是我们外邦人虽然没有寻求神， 可是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我们就得救了。在这里我就看到我表哥，他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没有因为神让这个事情发生而跌倒，不会让不是绊倒在这个石头上，而是他借着这个机会，他站立在这个磐石上面。 Amen。 他要站立，他选择让这个不好的事情成为他宣扬主的机会，成为荣耀神的机会。他就站在这个磐石上，他就不至于动摇，他就不至于羞愧。甚至说，我是今天为什么讲到这里，我是希望说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东西，神所让那些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因为他拣选了你，是因为他拣选了你，为因为他拣选你，要让你在别人的生命里面有所功效，发挥神的拣选，是发挥神的荣耀。不管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就鼓励你，求神给我们勇气好吗？求神给你们信心好吗？虽然我的表嫂他这样子，神借着他就还有一次，神怎么样鼓励他很奇特，他说竟然借着一台车子，他上面信仰写耶和华以勒，他之前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家里从家里出门啊，突然早上看到一台车子后面就写这个话，后来他就发现神借着这些小节的东西来安慰他，就说神要拣选他，这个故事成为荣耀，神要把我们的生命翻转成为荣耀。所以我今天我先希望说借着这个故事能鼓励我们，说主，我们要兴起来，我们要不再埋怨了，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的，我们是蒙爱的子女，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该做的就是相信他，信靠他，并且愿意来跟随他。 Amen Amen。 我们来祷告吗？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你并没有偏心，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你要彰显你自己的名。说我谢谢你借着我表哥跟表嫂他们的故事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不管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主啊，你都掌权，主啊，你要使这些事情成为你的荣耀。主啊，我就祷告求你现在就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把一个信靠主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叫我们不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跌倒，不要像犹太人他们拒绝了你，主啊，让我们因着这些事情，我们能够相信你，我们能够站立起来，我们能够站在那磐石上，主啊，仰望你的救恩，主啊，我谢谢你，主啊，我真来祷告求神你增加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开始明白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谢谢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小组的讨论，主啊，你就来到我们的中间，你就继续来对我们说话，借着我们彼此弟兄姐妹的信心和彼此的关怀，主啊，你就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来分小组好吗？我们现在就分两三个人一组，小组就彼此来分享。